第五章，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常常在追思礼拜读的经文。你知道你来参加追思礼拜吗？你喜欢参加追思礼拜吗？我想很多人都喜欢参加婚礼，不喜欢参加追思礼拜。但我喜欢参加追思礼拜，因为在追思礼拜的当中，我可以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上帝怎么样的恩待他。在追思礼拜的当中，我也可以思想生命跟永恒的问题，也可以提醒我自己，如果有一天躺着的是我，我能够像今天的诗歌所说的，在那边点名，我一定在其中吗？我有预备好迎接神吗？过去在台湾长大，一直我们都有一种危机意识，因为中国跟台湾的关系的紧张，所以我们一直处在备战的状态。一年多前来到日本，觉得说终于脱离这一个危机了。有人算过，如果中国跟台湾要真的是打仗的话，台湾有两个多小时可以反应。可是上个礼拜北朝鲜打飞弹，你知道在日本有多少时间可以反应吗？10分钟。我说主啊，我以为日本比较安全，哪里是安全的？生命在你的手中吗？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大卫跟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说，我离死只有一步之远。什么叫做一步？你站起来走一步，就是这样。需要有多少时间呢？其实不是大卫只有离死只有一步，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这一段圣经说，我们原知道，在使徒保罗的心中有一个确据跟把握，或者说有一个盼望，这样的事情是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清清楚楚的，但是有很多人却好像不知道。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人都应该知道。有一首诗歌很有名，就叫做《人人都应该知道》。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求神让你在今天早上以后开始，你确实的知道。第二个方面，我们原知道，为什么我们变成糊涂了呢？因为我们的生活太舒适安逸了，我们忘记了，教会应该是一个救生站，将那些原来要死在罪恶的深海当中的人救出来。但是我们在这里久了，舒服了，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俱乐部了。我们在这边享受享受，批评一下这边设备不够好，批评一下这边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忘记了上帝拯救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我们忘记了审判是从上帝的家开始的，我们忘记了当我们知道有永生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面对永生，如何面对死亡。一个人唯有知道他要面对死亡有永生的时候，他才能够知道要在今生好好的过日子，他才会珍惜上帝所给他各样的恩赐资源和生命。我今天要从四个方面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方面是地上与天上的差别。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地上的身体好像帐篷一样，是上帝透过父母亲所给我们的。保罗的本业是支搭帐篷的，所以他真正知道帐篷是怎么回事。帐篷是脆弱的，是短暂的，是旅行用的。我们在这世上就像客旅一样，帐篷的使用是非常的有限制的。虽然有的时候你我的帐篷也许稍微有一点价格不同。我在美国有个朋友，他说他们教会去露营，每一个人带帐篷，有的人买了一个100块美金的帐篷去，有的人买了1000块美金的帐篷去，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它就是一个帐篷，它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地上的帐篷是神透过父母亲给我们的，但是那个永恒的身体却是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是天上永存的房屋。它不是暂时的，它是坚固的，它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哥林多前书15章也告诉我们这样的分别，他说我们这地上的身体是必朽坏的，而天上的身体是不朽坏的。地上的身体是羞辱的，天上的身体是荣耀的。地上的身体是软弱的，天上的身体是强壮的。地上的身体是血气的，有属土的形状，天上的身体是灵性的，有属天的形状。哎呀，当我想到属土的形状的时候，我终于懂得为什么我是土里土气的。你们不要笑，不是我土里土气而已，你们每一个人都土里土气，我们就是土里土气。因着土里土气，所以是有限制的。因着土里土气，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有盼望，我们将来有一个属天的身体是荣耀的，它是一个柔美的，比我们在世上最好的时候还要柔美千百万倍。基督徒要有一个确据跟把握。使徒保罗说，当我们地上的帐篷拆毁了，我们必能得到那天上永存的房屋，一定能够得到。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应许跟盼望。不要花太多的功夫在你这土里土气的身体上面，好好的在经营上帝要给你那永恒的祝福。这边讲的这么有把握，一定能够得到。我们今天读了使徒信经，我希望再次提醒你说，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不是只是念念而已，而是在你们心里面的一个确据跟把握。另外一个方面，我要提醒各位更严肃的一件事情，基督徒形容死亡像睡觉一样，但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也是讲到如此。弟兄姐妹，你最大的盼望是什么？不是死后得永生而已。你有没有盼望在一霎时眨眼之间，上帝把你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是在圣经当中讲的一个被提的真理。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但是我们都要改变。你说这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圣经上说在一霎时之间，在那个眨眼的时候。你进来到现在眨眼了多少次？你每一次的眨眼都有可能发生，你预备好没有？在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要来的时候，说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个先看看师母在不在。各位不要笑，你预备好了吗？你在被提的当中有份吗？也就是说，你有没有随时准备好？还是你觉得这事情离你还很遥远，根本不必去想？圣经上有很多被提的例子。第一个，在旧约的时候就讲到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取去了。新约里面那个传福音的腓力，当他去旷野传完福音以后，上帝就把他提走了。 使徒保罗也有被提到三层天的那个经历。弟兄姐妹，你渴望被提吗？我求主恩待我们 Apex 教会的每一个人，没有人说我不知道这个真理。唯有这样的一个真理深深在你的心里，你才会好好的预备。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我曾经在想说，复活不是有很多人，我们等他复活，等到现在等了几千年还没有复活吗？但是这边又说，我们在离开世界以后，立刻就能够得到上帝所赐个荣美的身体。我怎么调和这当中的解释？当我迫切祷告的时候，神开启我的眼睛。我告诉你，进入永恒以后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只有我们这些人觉得说，一年两年好长哦，一千年两千年好长哦。但是你进入永恒以后是穿越时间的。也许在这边你觉得好长，但是在永恒的当中你觉得说就是一霎时，转眼之间。上帝的真理是彼此在主的里面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第二个方面讲到是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基督徒知道死亡不是结束，是一种得胜，是这个必死的身体被一个永恒的生命吞灭了。所以在圣经上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深的想要得到那天上来的房屋。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要讲先讲前面啊，你要活着是基督，死了才有益处啊。你活着不像基督徒，你死了一点益处都没有。使徒保罗说，我活着我可以为主做工，这个对弟兄姐妹很重要。我活着对建立教会，对宣教很重要。但是我知道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是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你说多好，说好的没办法比。这个是使徒保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同时他讲到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好像穿上衣服就不是那个赤身了，是光溜溜的，是羞耻的。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赤身是在哪里？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犯罪了就好像神的荣耀离开他了，所以他就像没有穿衣服一样，他会害怕，他想要用树叶来遮盖自己的羞耻。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穿上衣服，当我们与主遇见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赤身的。当我们信主以后，神让我们穿上新人，但是我们不是只是要穿上救恩的新人而已，神要我们在主的里面好好的过日子。启示录第三章，上帝责备老底家的教会，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说你要买白衣过圣洁公义的生活。同时在启示录十六章也告诉我们，主耶稣说，看啊，我来了要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的那个人是有福的。不仅仅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所行的公义的生活，这是在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有那个光明洁白的衣服，是信徒所行的义。我再一次分享，我们很强调因信称义，但是真正的信心一定会产生行为的改变。没有行为的改变，那个信心是假的。你穿上了神给你的那个新人以后，你一定会有新的行为，行事为人的准则。如果你说你穿上了仍然没有任何的改变，你穿的就好像那个国王的新衣一样，你是自欺欺人。你知不知道你的生活的每一天在编织上帝所给你的荣耀的洁白的衣裳？还是你还在罪恶当中打滚，你不在乎？我们每一个人要好好的在生活当中编织上帝要我们编织的那个洁白的衣服，可以坦然见主。基督徒一点都不消极，我们不是很消极的说，啊，既然地上身体那么不好，我干脆脱下算了，乃是我们有个更深的渴慕要穿上那个。因为我们知道当穿上那个时候，是死亡被吞灭了， 人最大的仇敌就是死亡，但是对基督徒来说，那样的一个过程却是一个得胜的过程。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在神那里有一本生命册，而那本生命册很宝贵，是上帝救恩的祝福在我们身上。但是上帝却提醒我们说，你要知道你的名字有没有在那生命册上。我们去应征工作，我们考试，我们都希望金榜题名，但是在永恒的生命册上面，你有没有名字？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说，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一定会在其中。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却告诉我们，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免得我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了。我觉得我考取了，我一定可以上，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说，上帝拯救你，但是你要谨守，免得你的名字被从生命册上涂抹了。你不要跟我说，哎呀，牧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讲一点都不冲突。我还是回到那一点，你真正的得救吗？你会按照那个新生命的样式来生活的。如果你没有改变，你只是自以为自己得救了，你可以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但是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因此第三个方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凭着信心可以坦然无惧。神为着永恒而造我们，救赎我们，也栽培我们。我们知道住在身体里面是受限制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死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救。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知道我们离开了身体是与主同在。你说，牧师啊，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死过，那边我们都没去过，但是这边却告诉我们，你行事为人是凭着什么？是凭着信心。你信耶稣为你而死吗？你信2000多年前那在哥哥塔里面为你而死的那位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你一切的罪吗？那个时候你在哥哥塔吗？但是你相信，不错，我们还没有去天堂，但是你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你怎么样的信耶稣为你死，你要怎么样相信永恒。神最喜欢我们就是对他有信心。今天我们读使徒信经说，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神非常看重我们对于永生、对于身体复活的信心，过于你的身体疾病得医治，过于你的困难得到解决。使徒保罗说，若是没有身体复活，我们信的都是枉然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死亡是必死的，被吞灭了。我们依着这样的信心，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每一个日子，每一个环境。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是凭着信心，我凭着信心而奉献，我凭着信心而传福音，我凭着信心做主的工，我凭着信心为人圣洁，因为我相信我是活在主的面前。别人怎么看不重要，而别人看不见也不重要，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是活在主的面前，主都看见，主都知道。你相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你的行事为人就是如何。有的人拜偶像又去做坏事，就把偶像的眼睛拿块布蒙着，你是蒙偶像还是蒙你自己啊？我告诉你，我们的上帝是鉴察全地的，你蒙不了他的眼睛。你活在上帝的面前，你会怎样活？你知道你服侍在上帝的面前，你会怎么样的服侍？因此最后一个，使徒保罗说，我立了志向要逃主喜悦。他知道死亡以后要交账，他懂得来珍惜他的生命，过在世的日子。因此他立了一个志向，说我要逃主喜悦。我们都说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也相信神爱我，但是神不一定喜欢我。连主耶稣做很多的事情，不论是天上，不论是他自己讲，都说我常常做主喜悦的事情。你有做上帝喜悦的事吗？ 这是你的志向吗？所以使徒保罗劝勉那些明白救恩的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我们如此侍奉上帝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这样活才奇怪。我们要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的。以诺一生365岁，一年365天，是不是上帝提醒我们每天都要为主而活？基督徒做每一件事情要查验，查验我的动机是不是讨主喜悦，查验这件事情是不是讨主喜悦，因为这是在神的面前非常重要的。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上帝，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做各样的善事和爱护需要的人也是神所喜悦的。所有这些事情在神的面前被永恒的纪念。爱神、爱人、爱教会，弟兄姐妹，爱神、爱人、爱教会，愿上帝的爱让我们癫狂，愿上帝的爱激励我们。在我们当中若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今天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圣经上说，人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悦，现在就是寻求他的时候，现在就是抓住上帝给你机会的时候。你信靠他，就把自己摆在一个蒙神喜悦的一个位置和路上，你的人生会不一样。你不再活在咒诅的下面，而是活在上帝的祝福里面。你知道生命不在你的手中吗？如果你我今天离开世界，我们有这个把握和确据，是到主那里去与主同在吗？我们见主的时候可以向主交账吗？当你去探望那些病重甚至面临死亡的基督徒，你知道用这一段话来跟他彼此的勉励吗？还是我们只能够像世人一样说，哎，你一定会好起来。你可不可以抓住机会说，人不是只有今生，人有永恒的。已经信主的坚固他的信心，还没有信主的赶快跟他传福音。你要如何度你剩下余生的日子呢？有一些长辈常常跟他们讲，他们就很自夸说，我都已经大半生都在土里了。对不起啊，我没有对长辈不恭敬，其实每一个人你到底有多少在土里面你也不知道。你不要说我还年轻，所以我大半部都在上面。中国人说黄泉路上无老少，我主持过生下来3天过世的人，我也主持过超过100岁的人的追思礼拜。重点是当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立志向要讨主的喜悦？你在哪些方面做可以讨上帝的喜悦？慕道的朋友，你今天愿意抓住机会来归向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原该知道，若是我们忽略了，求你圣灵今天深深的提醒我们，我们不再害怕面对死亡，让我们有复活永生的盼望，更让我们羡慕主的同在，也让我们有一个志向要讨主的喜悦。主，你也恩待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趁着你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你，相近的时候来求告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